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世民，今日是2024年1月10号星期三。咁啊，香港时间呢已经是11号星期四啦。好耐冇开呢个 live， 好耐冇做你问我答，好耐冇直接咁样同公众大家朋友对话。咁啊，解释下原因先啦。一来就自己忙啦，又话要写书，又话成咁，其实就结果系做咗好多其他嘅嘢，就反而呢写书唔系冇进度，咁但系都进度进行中。咁啊，总之我仍然喺度倒数紧自己唔再即系公开发表嘅时间。咁所以希望可以赶得切喺我自己俾自己嘅 deadline 之前咧，就出晒我想出嘅书啦，写晒我想写嘅嘢啦。咁然之后就做第二啲嘢啦。咁啊，另外一个原因点解冇咁多开呢啲 live 呢，其中一个原因就係我唔係太想即係追赶新闻追赶时事。一唔想即係有陣时跟车太贴就好无谓。例如今日有几个题目好似 Bitcoin ETF 咁。咁嗱，理论上呢未开之前呢就应该即係未开，唔係讲未开 live， 即係在美国证监未开结果之前就应该讲定先的。即如果从一个赌博的心态，你又没有理由是人家开了股才来事后孔明。但问题就是我又不想太过鼓励大家做投机活动。所以呢又想着哎都是完了才讲，事后孔明更容易一点做。坦白讲我又不是想着即是认威啊，说哇大家老师又中啊。虽然有阵时我在自己的群组我都会讲下笑的，就是、啊、你看看我又估中了一件事啦，诸如此类。但是我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很多无谓的预测，很多无谓的猜测。我时时觉得你能够将已经发生了的事去分析一次已经非常之难能可贵。因为预测这件事呢，即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很多人有些 不同的看法的。我觉得为了未来未发生的事情而去拗呢是很无谓。即例如讲 Bitcoin ETF， 咁有啲人就话、一定会批，有啲人话一定唔会批，拗嚟做乜啫，迟啲咪知囉。嗱 ,anyways， 今日呢就揀咗五个题目去讲。咁五个咁多嘅原因呢，即有啲系唔同嘅观众朋友问啦，咁有啲系我自己觉得都呢个时间讲都啱，咁就摆埋一起讲。咁呢五个题目呢分别系，第一个呢就系讲呢个南韩有一个岛恒指国企指数嘅 ELN 就爆煲。咁唔系爆煲，其实冇爆到煲嘅。只不过系嗰啲买咗呢隻 ELN 嘅人呢就话误导。咁因为当时嘅宣传就系、除非你香港世界末日嘅啫。咁如果唔系你唔会输㗎嘛。咁结果就系、真系输晒钱。咁就金非常之大，讲緊过百亿美元嘅金额。咁呢一单嘢究竟对香港有乜影响呢？咁另外一单就係想讲呢，第二个新闻呢就係美国证监终于批咗 Bitcoin 比特币嘅 ETF。咁亦都有人即刻问我应唔应该买返啲呢。第三个想讲嘅呢亦都好新鲜滚热辣㗎啦，就係香港大学黄于占嗰个 think tank 呢同邓希伟等人就出了一份报告，就叫做《香港经济绿皮书》。我略略看过下入边的讲法，因为黄于占教授的立场的看法有些我都熟悉的，邓希伟的立场看法我都熟悉的，因为两个都是朋友来的。他们究竟这份绿皮书入边讲的一些观点，有些我赞成有些我不赞成，又可以讲一下。咁啊，唔需要即系上纲上线嘅，即系纯粹唔同睇法啫。咁啊，第四样嘢想讲咧，就系、有人问我点睇台湾选举。咁啊，尤其是加埋咧，阿马英九就话台湾人要信习近平。咁有啲读者话佢咁样同政治自杀有乜分别啊？点解呢个人会讲啲咁嘅说话？咁问我点睇？咁最后咧就系、一个比较general 啲嘅一个问题，就係有一个读者喺 Substack 嗰度问，即係关于海外香港人嘅身份。咁 ABC 啊，而家嘅离散港人啊，或者以前嘅老华侨啊，究竟有乜分别。 咁啊，想我讲下，咁啊，亦都可以即系一啲个人自我分享下、发泄下啦。OK，anyways， 翻去啲今日嘅主题先啦。第一个就系讲南韩岛呢个恒指国企嘅所谓 exchange link note 啊，唔系 equity link note， 咁啊叫 ELN 啦吓。其实简单啲咁同大家讲咧，就系呢单嘢系韩国版嘅雷曼事件。嗱，雷曼迷债大家记得咩事咧？雷曼迷债当时其实发生咗嘅就系、是有一啲银行嘅散户就买咗一啲高杠杆啊，甚至乎当时其实佢哋以为好稳阵嘅产品，咁结果当时系因为个庄啊就爆破咗，所以就令到嗰笔咁样嘅投机产品咧，佢哋都冇办法兑现。咁啊，南韩呢次就冇爆到煲嘅，其实只不过系有一班人就输咗钱，话当时嘅销售手法咧系不正确。咁我睇翻啲数据啦，第一就系今次呢一个产品咧，其实都几好卖，总共有超过150亿美金嘅金额。咁其实之前已经好多到咗期，其实系由去年的10月11月已经有新闻说、有些到期了，有些人输了很多了。其实整件事的前因后果是应该怎么看呢？是要数回到去2021年。如果大家2021年有炒下股票呢，你记得恒指几乎是要破历史高位，但结果没有破到2018年历史高位。就在当时个股市兴合合的时候呢，在另外一边厢就韩国的国民银行就出了一点的投机产品，跟韩国那些即银行存户啊、散户说，如果你未来三年香港的国企指数是没有跌过超过一半的话，你就收高息，如果跌得多了你就要接货咯。当然他们就是用当时的价去接现在的货啦。你一听知道，哇，呢单嘢梗系个国民银行赚到尽啦。咁争议点喺边咧？争议点就系在当时嘅销售，有人就话，佢哋被销售嘅时候，嗰啲银行嘅前线职员同佢讲，边会跌咁多啊？除非你香港末日嘅啫。咁点知？即系我谂大家都知发生乜嘢事啦，咁就结果所有买咗呢啲 ELN 嘅，买咗呢啲 equity link note 嗰啲人呢，就全部接晒货。而家就南韩嘅有关当局就调查，咁但讲真对香港有咩影响呢？我觉得对香港就冇乜影响嘅。咁要多谢外边有人攞香港嘅呢啲资产去做呢啲咁嘅衍生工具添。其实某程度上都反映香港呢个市场本来系一个几多元化，系咪有啲人揸咗啲货嘅一个真系国际金融中心，咁啊冇人谂过真系原来可以三几年之间香港嘅市惨淡得咁紧要。咁但系讲到呢一点咧，我有少少补充，就系、是、其实你话2021年个泡沫爆破咗之后，如果你纯粹睇2021到2022咧，2022就全世界个市都唔掂，所以你话嗰一年你赖晒特区政府。你赖甚至乎你话赖北京咧，其实都唔合理，因为讲真嗰一年个个都跌噶啦，咪净系你香港跌咩？真正香港反映咗佢嘅结构性问题几时咧？系由2023年开始，一个二个都反弹晒啦，而家美股基本上又已经翻去高位啦，你港股都一蹶不振，这个就反映了为什么人人都反弹到是你反弹不到，这个就反而就真的我觉得反映了香港有些结构性的转变。给我在这里卖个广告啊，我在 Substack 也好，我在 YouTube 也好，我昨天呢就拍了一条片， Substack 就变了一个 podcast， 就写了一篇文，就是讲联系汇率的中局。其实那篇文不是只是讲联系汇率的中国的。30分钟之内呢，我讲了很多东西，我讲了银行业基本上是怎么运作啦。我讲了联系汇率究竟是怎样起源的，怎样出现的。即是很多人就说，哦，我知道，因为1983年中前途谈判 啲人对香港冇信心，所以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就决定挂钩美元，咁就稳定香港信心，唔系咁简单。我希望大家可以撇除晒呢啲榕树头讲古老式嘅历史，去认真去了解一下，究竟当时因乜嘢原因香港选择咗用美元作为我哋嗰个交易单位？其实简单啲讲句，联系汇率就等于一个稳定币。香港嘅市场呢用呢一只稳定币，就是因为根本香港要国际金融中心一定要用美金。咁亦都系由嗰阵时开始，其实唔系淨系香港尝试挂钩美金嘅，有其他人都出呢只美元稳定币啦。泰铢喺1984年，即系香港83年10月挂啦，泰国就84年就已经一样有佢嘅美元挂钩嘅。由84年到97年，泰铢失守啦，香港就守到今日。当中梗系有一定分别，呢个喺另外一啲文度解释过，但系我尝试话俾大家知。就是你们一路听开那些榕树头讲古老的历史是有几咁不尽不实。而它亦都怎样影响了你大家了解什么是联系汇率，因为很多时候人说哎呀银行体系结余跌了那怎么算啊，其实我就放回在这几年的经济环境解释银行体系结余是一件什么事。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 Substack 那里 subscribe 啦。如果不知道 Substack 那个点 subscribe 呢，见到我那里有个 QR code 的，这里有个 QR code 的，你可以 scan 了，咁可以去到 Substack 啦。或者如果你在 YouTube 睇紧呢条片嘅，其实我喺呢个 YouTube channel 你可以 join 我，即係可以加入我个会员。咁最便宜嗰个会费就每个月1.99美金。如果你用 Apple 好似会收贵少少，因为有苹果税。咁如果你唔介意嘅，俾多少少嘅有499。有咩分别呢？冇分别嘅，纯粹对我支持多咗嘅啫。咁讲声多谢。咁啊，而家都讲緊有600几个唔同嘅会员啦。咁啊 ，Substack 有 Substack 嘅会员，呢度有会员。咁我亦都唔諗住即係改变我而家模式，即係可能每个月我会有1-2次就喺度 live 同大家倾下偈。咁但係呢平时嗰啲分析啊，平时啲分享呢，我而家多数都会淨係同会员分享。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因为实在我明白有唔同嘅朋友有唔同嘅处境。我之前我都咁讲，如果你真係好想睇我啲嘢，但係因为经济环境唔容许，或者係因为你可能係长者唔識用呢啲咁嘅工具，唔識用信用卡诸如此类，唔紧要嘅，留言话俾我知，咁我睇下点样另外安排。咁但係呢，我点解唔係咁鍾意喺公海分享，因为有几种情况，例如我寻日喺 Facebook 贴咗个篇文，我都唔知嗰个人有冇睇内容，佢纯粹见到标题，然之后就自己发表一大论。即系我唔介意人哋分享佢嘅意见，问题就系、是、咁你又唔知我讲乜，你就假设咗我讲啲乜。即系我最唔中意人哋就系纯粹标题挡咗我，我特登嗰啲标题都闷到不得了噶啦，你都仲要即系净系睇标题唔睇内容嘅，咁我觉得即系好冇意思，好没趣。咁我就觉得呢，实行咗会员制之后，就大家会比较珍惜嗰个分享，珍惜个内容。OK， 广告时间完毕。咁好啦，头先讲即係仲有第二个题目，呢、這个我觉得大家再切身啲。咁因为啱啱叫做热咗身呢，可以直接踩入呢、這个我諗係今日咁多个题目入边呢唯一一个最直接啦，搵钱嘅问题。美国证监啱啱批咗 Bitcoin 嘅 ETF， 唔係一隻，係一炸。咁呢一扎嘅 Bitcoin ETF 咧，嚟緊大家都市場預期就係係咪將會有大筆嘅資金涌入呢個市場，會唔會越嚟越多人買 Bitcoin？ 會唔會影響到 Bitcoin 終於多咗認受性？諸如此類，咁有人問係咪應該買翻啲咧？之前我都有同大家講嘅，即係 Bitcoin 又好，黃金又好，我覺得你將佢視為一個投機資產係 OK， 唔好覺得投機呢個字係好侮辱。其实好多嘢都系投机，我想讲投资比投机风险更高。投机好简单嘅啫，你纯粹买大细，有数得计。Bitcoin、黄金呢啲系投机资产。咁而家 Bitcoin 嗰个投机价值系从边度去睇呢？系咪睇有冇资金涌入呢？我反而觉得呢个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大家要留意嘅就系大家对美元嗰个通胀预期嘅转变。呢一个系好立竿见影嘅。如果大家见到，美元的长债息率维持高位，或者甚至乎早排就有少少回落啦，即是我哋 见到可能即係有啲大家个风险位立增加咗，反而啲钱呢就由呢啲 fixed income 走返落去股票。咁喺呢段时间你见到呢好似 bitcoin 啊黄金呢啲呢个价格冇乜点再上。咁大家好似觉得诶系咪息口到顶啦，即係有呢个咁嘅讲法。咁但係最近真係最近呢一两个礼拜你又见到个情况又开始有啲多转变。大家至少原本预期联储局今年三月点都会减一次息啦，咁啊，但系而家似乎个预期又唔系咁强烈。正如我今日一开始讲啦，我就唔系太中意做呢啲太多嘅预测嘅，纯粹睇而家市场即时嘅价格嘅反应，我觉得投机性地买啲多 bitcoin 系 OK。咁 bitcoin 呢一轮升咗咁多咧，嗱呢一个亦都系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嘅因果关系。我对于今次即系呢一个 ETF 嘅申请，美国证监会唔会批咧？我其实一路都觉得批嘅机会几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市场已经反映咗，咁啊 ，Bitcoin 呢一转嘅升势嘅基本上已经反映咗呢件事。所以你见到消息出嚟之后，其实唔系就系升咗嗰两个几 percent 啫嘛，唔系话特别多。咁因为之前已经升咗好多，呢一个市场预期同价格点样反映？即系呢啲事件嘅关系咧，嚟紧我会有另外一个分享，就系讲究竟系价格走在事件之前啦，定系我哋会事后先至慢慢追得翻，即系件事出咗啦，然之后慢慢价格先至追翻落去咧。咁我发觉喺今时今日嘅社会啦，你唔需要有好多人有内幕消息，价格可以预先已经是很有效率地反映了将会发生的事。那 Bitcoin 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一个很好的案例，我非常喜欢这一件事。那这个就迟些再分享。但是关于 Bitcoin， 大家不要再想是不是会有很多资金流入，因为其实这个已经不太关系，我相信要买的已经买了，反而是接下来大家要看那个通胀预期。那始终 Bitcoin 是一个投机性的资产，好像买大细咁啫。你话开大开细有冇得预测，有冇得估计？呢啲其实冇乜意思嘅，都系赌一铺啫。其实赌一铺但求自己觉得过瘾就算啦，吓就唔需要太过上心。我时时即系之前有一个另外一个分享讲金钱心理学，我都话大家不如简简单单，即系喺过去一段日子最直接嘅保护自己财富价值的方法呢，反而是买美国 S&P 500指数的一些 ETF。 那些 ETF 的收费是非常之便宜，你纯粹买那个服务呢都已经抵返了。我也试过不同的策略，就是是不是在通胀的日子可能有些free cash flow 强一些公司会好一些啊，因为 ETF 已经有各种不同的策略可以给你买。但我试过不同的策略，包括是喂会不会再分散一点，不是只是 S&P500 的，是全美国的各种股票9000多只加埋，会不会个风险分散得再好一点呢，个回报会不会有很大的分别呢？似乎那个 optimal 的 size， 即是我个 optimal 的 diversification 呢，就是 S&P500。 咁当然有啲人话我好唔好淨係买 Magnificent Seven， 係咪淨係买 Apple、Microsoft、 Amazon、Google、 Meta、 Tesla、 Nvidia。 咁甚至乎我话如果咁讲你一住独人 Nvidia 咪仲好，係咪？咁问题就係、是、如果而家纯粹你睇、Magnificent Seven 呢， Magnificent Seven 就係 Meta 同埋 Nvidia 係跑赢嘅啫，你反而係垫底嘅就係 Apple。 咁你是不是不要 Apple？ 那我又不敢这样做。那所以呢都是每一次这些这样的所谓 portfolio 的建立是一个 optimization， 你不是想着赚进。那当然你说这样是不是等于跑赢通胀跑赢大市？不是，你是跑赢 90% 的专家这样的。那这个就是我少少的建议。至于 Bitcoin 是不是要买一点，那我觉得投机性地赌两手的，就是但我都话我唔系太想鼓励大家赌博，唔系太想鼓励大家投机。咁但我又唔系反对嘅，只不过系我唔识教大家捉大细咁解啫。咁中意玩两手嘅，咁大家玩得开心就得啦，系冇？ 好啦，下一个题目，港大嘅经济绿皮书。咁啊，话说咧，港大一路以嚟都有个做经济政策嘅智库，好耐之前即系大家都识噶啦。以前佢哋做嘅嗰啲经济政策，有人做下宏观嗰啲 GDP 增长啊等等啲咁嘅嘢嘅啫。咁啊，今年嗰份报告好似多咗好多政策内容。咁我唔知道佢以前有冇再出过啲所谓嘅绿皮书啦。咁但系我冇话好细心，真系即系逐行逐隻字咁睇，我纯粹睇啲纲领啊，睇下人哋啲报道。咁我见到有几个大嘅主题，第一就系讲香港嘅财赤。咁呢个财赤嘅问题，其实大家都知系迫在眉睫嘅。甚至乎我自己计过啲好粗疏嘅数咧，就系香港政府喺未来如果喺呢两年之内系冇办法紧缩到开支嘅话咧，咁基本上你去到2026-27年度咧，香港是正式要面对结构性财赤。有一样嘢大家要明白，香港这个地方要加税不容易的。有些朋友留言问我，有些会员问会不会加薪俸税啊，因为他觉得打工仔是最肉锤砧板上。我相信第一步这个政府不会第一步就加薪俸税。他今年可能会讲到说下年可能会考虑调高薪俸税，但今年应该会减免税额。减免税额是他们我想作为一种训练市民去接受逆来顺受的其中一种做法。第二，这个如果大家是做小生意的或者是高级打工仔的，记住了，打工仔基本上没什么机会走税，反而是小生意人自己小心。我都几肯定税局抽查 audit 的那个力度将会大很多。追呢啲走税漏税咧，永远都系第一步。佢唔需要宣布，佢直接做就得噶啦。可能而家已经做紧。咁啊，另外而家坊间有讲过话资产增值税。咁啊，我见到港大呢份绿皮书咧，黄于渐嘅讲法就系唔好搞咁多加税啊，乜嘢税你加都影响香港经济咧，你搞唔掂。咁而家邓锡伟又加一句啊，咁不如你试下基建项目。就个别发债融资啦，就唔好用而家嗰种 accounting 嘅方法啦。其实特区政府已经諗住咁做，就用基建项目做发债去融资。咁点解基建项目发债融资好似一个通嘅做法呢？因为去到最后假设呢个政府还到钱，佢咪将成个基建项目卖咗佢囉。我用呢一个发债去起条桥咁先讲。咁之后条桥咪直情当做一个资产卖咗佢，要嚟抵住笔债。但係要明白一点，如果你咁做嘅话呢，首先你必须要控制到工程成本。香港喺控制工程成本呢样嘢上边係非常之渣。个原因就係政府基本上就係一本 walking checkbook 嚟。大家见到佢仲唔掠佢一颈血咩？香港做工程界嘅点解咁搵钱呀？即係闷声发大财就係呢班人喎。原因就是因为香港所有工程必然超支。以前在港英年代的做法就叫 BOT， Build Own Transfer， 就意思是什么呢？我有个财团，你说要在红磡海底隧道，得，我帮你起，我控制成本，我当中有30年时间给我去回本期，你喜欢跟我谈怎样去收费，就我就谈咯，是吧？过咗嗰个专营权啦，就归还俾政府。政府之后想点就之后嘅事啦。咁呢一个做法嘅好处有几个。第一就係我作为承建商，我会睇住个即係建筑嘅成本嘅，我唔会由佢好似特区政府咁俾人喺度系咁打荷包。第二咁就哇啲将货就价会唔会豆腐渣工程㗎。咁问题就係我中间要翁年㗎嘛，嗰件嘢至少挨到30先啦，挨到30年就挨到100年㗎啦。咁好啦，所以其实 build on transfer 系好嘢嚟嘅，但系点解而家唔做呢件事呢？就系因为香港曾经有一段日子咧，就有一班政工作者，有人叫我，诶 ，Simon， 你喺个节目度讲几句粗口闹下人啦。其实我头先个心已经想讲句粗口，不过我又吞咗。嗰班咁嘅政工作者，好似隧道收钱系有罪咁嘅，好似道路收钱系有罪咁，然之后就嘈冤巴闭，又话咩西隧太贵啊，红隧太平啊。东隧又点啊？其实简单啲啊，你试下三条隧道都唔收钱，系咪香港会唔塞车啊？根本就唔关系，根本香港嘅道路规划 任何大城市的道路规划都一样，必然会在啲繁忙时间会塞车。你只要有少少对于呢啲网络经济嘅常识，你就知道任何 system、任何 network， 你唔会 design 到佢一个地步，就系任何时候都系可以承荷到嗰个 loading 嘅。你梗系有啲时候咧，即系你如果要 optimize 你个 cost 咧，你梗系有啲位咧，你会要 sacrifice 乜咧？你就系 sacrifice 咗佢个时间。如果你要起到一个城市系，哇！我无论任何时候都唔塞车嘅，得一个可能性就系、是、你起得太多，你系 overbuild， 你根本唔 justify 个 cost 嘅。如果你从一个最基本嘅 cost benefit 嘅 analysis， 你真系揾嗰个 optimal 嘅 outcome 咧，呢啲系读经济一定会接触到，你系一定会有塞车嘅。你个网络喺个 peak low 嘅时候，一定系要 sacrifice 个 performance。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咁但系嗰班正工作者唔理，因为代价唔系佢付噶嘛，佢纯粹系要即系、就是、争取政治口号啦。咁呢个系以前嘅世界，而家嗰班正工作者仲衰，死鱼就咁瞓喺度。即系讲真，叫佢哋正工作者系完全侮辱紧性工作者。性工作者都真系有出卖好多嘢。香港嗰班正工作者就纯粹出卖灵魂。呢班友真系，唉。我忍住唔讲粗口。But anyways， 讲返港大呢份经济绿皮书，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係讲香港嘅财赤啦。嗱，加税佢就反对啦，咁就叫政府借钱。但係呢，我想俾大家一个少少嘅补充资料，就係、是、其实如果你问我基建融资最好嘅就係由 private sector 去做，由私人企业去做。咁尤其是你话喂，而家你今时今日係咪即係政府都俾唔起啦，是不是走回那条路会好一点呢？当然现在这个政府走那条路的会营办这些即是专营的基建项目，你都估到一定是中国大陆的企业的。但是只要那个诱因是建立得好，是设计得好的制度，其实怎么都好过政府一手包办。即是我们只能够在现在个现有的环境唯有选个最好的条路而已，是不是？咁如果你俾我揀咁多种唔同嘅方法，仲要大兴土木嘅话，咁得啦。你大陆有边啲公司你鍾意做嘅，你孭得起条债嘅，你咪做囉。我唔知啊，香港嗰啲地产党会唔会同你做呢件事，话唔定香港地产党都仲肯做呢，係咪？好啦，但係黄于渐讲咗第二个范畴，呢、這个就係人口老化同医疗成本。其实医疗开支呢样嘢讲咗100几十年㗎啦，香港。我记得我做僆仔嗰阵时90年代啱啱翻香港就已经讲医疗融资。咁问题就係香港医疗融资一路解决唔到嘅问题嚟㗎。原因係乜呢？原因係因为香港嘅医疗制度本身已经建立咗一个错误嘅前设。个错误前设就係冇人会因为经济缘故而得不到佢需要嘅治疗。讲多次啦，冇人会因为唔够钱而睇唔起医生。原意係咁。这个原意是好的，不过这个原意是没可能实现。结果就一路自欺欺人。那个制度是建立在一个这样错误的概念。最初有公共医疗这件事，其实针对的是传染疾病。即是讲100几十年前为什么会有公共医疗呢？公共医疗不是说哎呀我见到你死好惨，不是，是你死你事，不过你不要有传染病令到周围的人死。如果大规模出现死亡，你影响那个整体的劳动力，咁唔掂㗎嘛。当时係一个好功利主义嘅计算，所以会出现公共医疗由政府负责。咁、啊、但係你返返转头咁讲，今时今日当然个社会嘅状态唔一样。你话喂我要做、公共医疗系咪即係纯粹好似你刚才讲咁功利就得呢？但你至少个心入边你要知道有边啲嘢应该系公共医疗去做，有边啲嘢公共医疗做唔到，或者不应该由公共医疗去做，是一种选择，你就交给私营去做。啊、有些治疗其实就很矛盾的，你说癌症的治疗，其实老实说香港是不是那些选项是这么多呢？即自从我自己去了美国之后，我就明白到一件事，你哪怕你说是不同的疾病的治疗，其实香港有很多疾病在香港的公共医疗体系里面它不当是病。佢都唔会帮你处理。头先讲话唔会有人因为经济问题而得不到佢适当嘅医疗照料。呢一个 宏愿呢个 mission 如果能够实现嘅，当然系好。但系呢个唔能够实现嘅，我哋系咪要面对现实呢？所以其实我觉得公共医疗体制嗰个问题系有冇重新去 realign 佢哋有啲乜嘢嘢应该做，乜嘢嘢唔应该做。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个政府亦都冇任何政治能量，亦都冇任何嘅 idea， 即系佢根本都唔系做嘢嗰班人。你睇卢宠茂系做嘢嘅咩？卢宠茂净系谂住喂。上边有啲乜嘢 order 俾佢，我咪做咯。香港自己本身嗰个公共医疗制度有啲咩问题，条友唔理噶啦。咁所以而家就出现咗呢个问题。我觉得即系港大啊黄于占等人做呢份经济绿皮书，其实呢一个 chapter 我睇得出咧，就佢自己嘅 pet issue 嚟，但系叫做对牛弹琴做咗冇人理。咁啊，讲下呢份咁嘅嘢，我估嘅背景系乜咧？肯定系有人收到风，知道政府财赤，系谂紧唔同嘅 solution。咁啊，甚至乎我都几肯定啊，黄于占呢个咁大嘅品牌肯出山咧，一定系地产党请佢出山。呢份绿皮书我都几肯定系地产党吓，即系搭佢膊头，即、就、系、是、喂，阿 Richard 搞搞佢。嗱、啊，咁当然入边有啲 agenda， 我相信系佢哋自己好相信噶啦。但系佢最想讲嘅就系、是、你唔好搞呢啲咁样嘅加税啊。你一加税，香港经济就死噶啦。咁但系其实啊，即系希伟讲话，不如用借贷啦，用发债去做。咁我谂地产党对呢件事无可无不可嘅。但系如果俾我写呢份报告书，我梗系写翻去以前 BOT 嗰个模式，唔会好啲咩？因为呢个就等于做翻大个饼俾私人企业去做嘛。嗱，但系我唔知道而家嗰个政治状态系咪？呢样嘢 OK， 甚至乎你话如果系公平竞争嘅，你大陆嗰啲发展商来做咗 BOT， 我觉得香港嗰班地产党亦都冇得 A 股，即系人哋用咁嘅价钱去 bid 咗个 project 翻嚟，你吹佢唔涨系咪？咁所以咧，如果你问我要我批呢份报告书呢份咁嘅绿皮书咧，我就觉得唯一呢一 part 咧，我个人就有咁嘅睇法。咁啊入边仲有啲咩咧？哦，有讲联系汇率，邓希伟话。哎、香港联系汇啊，黄于占就话联系汇率五年之内，佢啊讲得好正，五年之内我赌身家唔会脱欧。咁我其实喺其他地方我都咁讲，联系汇率脱欧，你即系有两个条件，有咁嘅可能性，同埋有咁样嘅即系需要先得噶。你脱欧嘅需要喺边度咧？系咪因为港元跟美元太强，所以影响咗香港经济？咁你唔好忘记，香港有好多嘢都系进口噶嘛，人民币咁跌法。港币咁强，咁咪香港人买多啲大陆嘢咯，咁香港嘅通胀咪受控咯，都唔系坏事嚟噶。唯一就系香港嘅资产价格唔升啫嘛，资产价格唔升，唔系你哋班人行到嘅咩？时时嘈冤巴闭话上唔到楼，买唔到楼，上唔到车。嗱、啊，而家就快大家都可以买到楼啦，你唔买啫嘛，系咪？以前嫌哇啲股票升到咁贵，点买啊？而家周街都平货，唔见你买。咁所以咧，其实讲真，你如果为咗托资产价格而去搞联系汇率咧，呢个系不合理嘅。甚至乎香港唔系话未试过汇率有多少自由浮动嘅日子啊，资产价格咪一样升，其实根本唔会有改变。所以联系汇率系冇必要，亦都冇可能转，冇可能转嘅另外一个原因咧，呢个就我加嘅，即系其实最紧要嘅一个原因就系、是、大家知唔知，如果脱欧嘅话，对乜嘢人嘅影响最大？就是香港的银行业，香港的银行业即刻会玩完的。不是说因为什么原因，大家要知道在整个经济体系入边杠杆最大、资产负债表最膨胀的那一个行业就是银行业。银行欠落最多的钱，你如果告诉我听联系汇率脱欧，香港所有银行即刻搞不掂，即刻有流动性问题。所以联系汇率不会脱欧，联系汇率只会慢慢变成装饰品。咁啊，又系嗰句啦。寻日写嗰篇文，希望大家真系有兴趣嘅，俾少少时间去睇，6000多字。我读出嚟嗰版本30分钟，我觉得系冇浪费你嗰30分钟嘅。OK， 咁好啦，啊，最后补多一句，咁多样政策，仲有最后一个政策嘅，就系呢个唔系份经济绿皮书讲嘅，呢个我发觉近来政府喺度时时 agenda setting 做，就系讲话香港要做咩教育枢纽诸如此类。陈国基就走咗去大湾区，就签咗几份嗰啲 MOU， 又话香港要同大湾区搞咩嗰啲教育合作。我其实睇唔明成扎嗰啲即系字，我都识摆埋一齐，唔知佢啱乜嗰啲啦。咁啊，早几日我喺 LinkedIn 咧就睇阿黄元山有个 post， 咁而家 人哋嘅歸位，一個咩特首唔知咩特首智囊團嗰啲，我唔記得咗佢咩 title 啦。總之，生就話佢又揾咗幾個教授，咁就開 brainstorming 就講話點樣振興香港教育。咁你已經知道咧，香港政府有一個政治任務，就係、唔知點解要搞教育，但我又唔知點解佢哋走去搞。几间大学的校长先搞港大中大搞到段崇智说不捞啦。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原来段崇智都不是即是段崇智既然做中大校长当然很把炮。他老婆那几兄弟才把炮。原来我想介绍、有一个是 MIT 的 professor 叫 Andrew Low， 原来他就是段崇智的老婆的弟弟还是阿哥。喂大佬人家。书香世代，即系话晒都喺一个高等教育界，桃李满门关系咁多，你系走去搞人哋。其实老实讲，你有啲咩开心建成讲咯？即系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喺管理上边咧，有阵时唔能够坦白嘅。即系如果你同段崇智讲喂唔掂啊，而家有啲国家任务，我哋要派一件咧，真系即系喺上边落嚟嗰啲人坐呢个位。你介唔介意可能即係提早退休啊，或者喂我帮你搵份好工，你去第二度走，即係大家搭下膊咁讲完佢咪算囉。係咪你要逼人走，你要搵嗰啲张宇人啊，搵嗰几件咁嘅工联会嗰几件好似文革嗰啲咁嘅红卫兵嗰啲人走去逼人哋。你咁样搞香港嘅几间大学，你话中大港大都俾你相继搞完，香港仲有啲乜嘢剩呢？即係我完全不明白你，然之后仲话、哦、我哋教育是一个好大嘅任务，要搞即系高等教育。我心谂你搞条毛咩？所以咧，即系呢个系我觉得你就算系有 political agenda， 你咪即系坦诚咁样台底同对方讲。我觉得人哋又唔系唔明白道理嘅。喺香港呢几年经历咗啲乜嘢嘢，你同我好声好气讲，喂，得啊，过主啊，大家好嚟好去啦，大家会识做。使唔使要搞到咁呢？我都唔明白。Anyways， 好，下一个题目，马英九。我当我见到话马英九走去同啲台湾人讲，喂，你要信习近平啊，我都有少少拗头啊，做乜鬼嘢啊？即系一你自己唔系出嚟选，咁冇所谓，你讲乜都得。但系你咁样直接就系将成个国民党摆咗落去。咁第二就系、究竟佢讲话要信习近平啲乜咧？嗱，我相信佢其实。我相信的，如果有错的话希望大家纠正我。我相信马英九所谓的信呢，就是你信习近平其实他是不想打台湾的。我想他想讲这句说话。因为他就是说，喂，只要我们赢了的话，那就他不会打台湾的了，我们会谈和平统一的了。那可能很多香港人就会觉得和平统一你都信了。但是我想讲，如果大家对台湾的那个社会有多少认识呢，那你就知道其实一台湾有很多乡下人在他们的心底里，他们那个身份认同是真的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很多香港的朋友过到去生活都是说，哇，去到台湾好像去到大陆这样的。那这个的而且确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第二样东西我就说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台湾的民主化其实大概都是由1989年开始。其实大家不要忘记郑南用自焚，其实是1989年初的事。即是说在对面岸北京学生搞紧，已经在想着搞学生运动，台湾其实都还是争取民主，其实韩国的学生都还是争取民主，其实香港的人士就说，英国人那时候有给过你民主吗？如果你不是看亚洲四小龙另外那几个，新加坡咪一样都是人民行动党独大。如果你这样看，其实整个亚洲的民主化进程其实也都真的在八九十年代开始。你说英国是不是很迟给香港？我觉得又不是特别迟。唯一就是英国没有给过香港独立，不好像新加坡那样独立了和马拉那班人。但是你说那时候他们独立了，是不是马拉的、菲律宾的，他们就算有选举等不等于有民主？南韩或者台湾或者香港，其实我们所谓民主，大家不要纯粹看是不是可以直接选总统，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大家就将民主等同了选举，有选举就等于有民主。其实这个讲法也都是我们香港人一路以来的一个即思想障碍。你问我香港不是没有自由，不是没有民主，不是没有公民社会，香港是没有普选，我们争的是普选，所以我们就觉得有普选我们就齐章。即是大家 不如将民主当作好似一副麻雀一副牌咁，你要食糊唔系净系嗰一隻牌，你要成副麻雀齐晒。香港其实嗰副麻雀齐将人哋好多添，甚至乎就系争咁嗰一隻，就系嗰一隻卡窿一路就砌唔够。咁好啦，你话台湾咁啊，台湾就可能就先攞只三只东入去，系咪暗砍揸住一手？咁嗰个咪就系佢哋嘅选举咯。啊，韩国其实你话而家咪仲系一个啊好民主开放嘅社会，韩国都有韩国嘅问题，唔系话有选举大晒，唔系话咁你可以即刻食糊。美国可能都仲系缺紧张。其实大家要记住，这个是一路演进的过程。但是台湾就是因为其实它这个整个社会转变过程不是我们想象之中那么长。由九十年代到现在你咪数了三十几年而已。在这三十几年里面还有很多人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成长经历，他们的 formative experience, 可能还是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对他们来讲，中国人这个身份就是当年国民党在不断建立的。所以为什么在国民党现在在台湾可能都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实今次的选举，国民党是不是知道自己输了总统的位置？当然了，他想要争取的就是继续控制住国会一定的数目，不至于亡党解而已。马英九走出来讲这番说话，其实就讲给他们自己的那个 base 去听。其实你说如果你很概括地看台湾的政治光谱，除了蓝绿之外，还有一班人就不喜欢民进党那些左交东西，但是又不喜欢国民党那些东西。曾经有一段日子就走了去喜欢好像柯文哲这些这独立候选人，以为得。其实一路台湾都有一个第三党运动，由以前那些新党啊诸如此类，但是每次出一个第三党，中共就收买了那条友，变了是国民党 B 队。但是如果你将国民党 B 队加上国民党，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想同绿营大概都是分一半一半到，或者多一点。你看几次公投，其实你说绿营是不是完全占优势，看绝对人数并不是。台湾还是一个非常之保守的社会。但是又再但是有一个补充，就是据我听有些人观察赖清德，他同蔡英文最大的分别就是蔡英文是那些很进步主义，真的很左交，很 identity politics, 在学院出身、很多那些很高的理论。赖清德呢就比较反而比较接地气一点。即是说如果民进党今次揀了个在政策立场上面没有那么极端，没有那么激进，不会说连住屋都是居住正义，即是其实现在蔡英文其实有少少自己捉虫，因为很多左交的政策基本上你讲得出就做不到，其实跟所有左交政策都是这样，是不是？赖清德可能反而比较务实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算今次民进党拿不晒个国会，下次我觉得蓝营和那些非绿营的未必有这样的运行，反而我觉得长远而言，对于中共来讲，他要防的不是防绿营，是防在绿营光谱以外还有一些更加激进更加后现代的，那些才是我觉得北京真心担心。反而绿营做大继续维持现状，其实一旦你执政了你就希望维持现状，反而可能对北京来讲是最好。所以接下来说不定不会继续打绿营了，打其他那些即是光谱再极端的那班。Anyways, 你今次台湾选举其实我想是可以值得去观察一下，甚至乎有些香港的朋友是参选的，我听闻有没有机会赢不知道，但是我时时觉得选举对我来讲就好像、我称之为好像看波，其实哪一队赢哪一队输就不是这班球迷在旁边坐喊立威，就是哇我捧这队帮我得大声点，他会不会赢的机会大点，其实基本上没关，他都是这样踢的嘛。所以我时时就说大家这么上心这么紧张这么动，其实是很无谓。选举的结果对政策对最终的结果的影响也都没有想象那么大。但我知道有些人就不是，有些人就觉得不是的，如果国民党选上了那就扑街了，那就会死了。问题就是如果国民党可以选得赢嘛，你那个如果是一个伪命题来的，你明白吗？即是我时时说这只不是打稻草人咯，应该调回转，如果国民党有这样的主张都还选 选得到嘅，咁呢个系咪台湾人嘅选择？如果呢个系台湾人嘅选择，你凭咩去肉紧埋一份？真正相信民主嘅，你就系要相信，无论乜嘢人选上，其实你嘅生活都唔会话差得去边。呢、这、一个先至系真正相信民主制度嘅嗰种精神。你唔系话相信，我相信民主，因为佢一定会选到我中意嗰个支持那个政工作者嘅。然之后一选唔上你自己中意嘅政工作者咧，就天跌落嚟。呢、这个唔系真正你信民主，你只系信自己撑嗰队波，撑自己嗰个政党。希望大家懂得睇嗰个分别。不过 anyways， 呢、这个亦都衍生到有人，即系我上次咁样留咗一句之后，有人喺下边留言就唔系噶，我觉得好重要嘅，所以我一定会投 Donald Trump 嘅。然之后有另外一个人就你睇下选举嘅结果几重要，所以我一定唔可以俾 Donald Trump 选上。即系我一见到咁嘅情况，我就话得呢个题目咧，即系我知道系值得讲，但系即系我亦都知道一定有人唔认同、唔赞成，但我都一定系要坚持嘅，就系选举政治。目的就是等权力交接有一个相对地冇咁暴力，甚至乎有多少娱乐性，令大家有一种参与感，有一种投入感的过程，令到大家都觉得好像是社会的一部分。但是呢，其实去到最终把持住政策，把持住那个整体社会方向，其实不是个选举结果，反而是调翻转，是个社会当时的情况导致有这些选举结果出现。所以真正想改变一个社会，不 是透过选举，不是透过选票。那这里顺带一提，如果大家是住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最非香港的地方，在香港以外的，那我有几本鱼水杂志，即是今期的鱼水，我就写了一篇文，就讲关于海外香港人如何发挥政治影响力。那鱼水杂志的編輯原本就會俾稿費我，咁我就話：我唔要稿費，我希望你將我稿費節演，就變成寄幾本雜誌俾我啦。咁如果呢度有觀眾有朋友係有興趣嘅，嗱我就唔會寄去香港，我唔想累咗你啊。咁你自己如果喺香港，自己上網睇啦。咁但係如果你係喺香港以外嘅地區，而你係想即是收到一本实体的香港雜誌呢，那啊嗱呢度呢度係啦 ,QR code, scan QR code, 先到先得联络我，我就寄俾你。咁啊顺便又宣传下鱼水啦，咁又宣传下我自己写嘅文啦，其实我写嘅文好短嘅啫，入面仲有好多其他内容嘅。咁我觉得咁样可能就仲好，咁稿费要嚟做乜啦。咁所以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咁就喺这个 QR code 入边揾各种方法联络到我，咁啊先到先得，我得嗰唔知八本嘅，八本定九本嘅，所以先到先得啦吓。OK， 咁去到最后一个题目啦，海外香港人身份问题，其实呢一样嘢咧，我都唔知谂咗几多耐，咁样谂咗几多年，即系由我僆仔去美国读书，又翻嚟香港，然之后又再走过，又再翻香港，最后走多次，咁你如果问我作为一个海外的香港人，而家同以前的分别最大就是，我想在以前的世界，你离开了香港，你基本上你就同香港可能会脱了节。但是今时今日这个世界，我很怀疑就是会不会其实你离开了香港，你反而可能个感觉上面不是说差太远。当然我其实现在我不会知道两餸饭有几贵啊，我都是听人讲啊，我又不知道两餸饭那些嘢食好食定唔好食啊？可能我话哇两餸饭，咁可能我其实唔系几好食嘅，咁都唔顶啦，系咪？可能对我嚟讲，我个回忆记住香港嘅嘢食，仲系记住焗猪扒饭。可能有人话吓，而家连阿边个都唔卖焗猪扒饭咯。可能我唔知呢啲咁嘅嘢。咁但系对于香港发生紧嘅大事嚟讲咧，我都仲有一定嘅感觉，我大概都知。甚至乎调翻转，香港嘅艺人而家都会出去走下浮。咁所以喺呢啲咁嘅环境之下咧，我觉得新一代嘅海外香港人其实某程度上可以继续延续住香港呢种人嘅身份。当然，我旧年年头同一个长辈一个前辈咧，真系我觉得都系不世出嘅高人嚟噶啦。咁啊讲起，咁佢啊同我讲喺社会学嘅研究入边咧。就是这些所谓离散族群呢，就很少可有超过一代人是能够 维持到佢嘅身份嘅。咁当然我知道一讲到呢度啊，唔系啊，你睇啲犹太人，重点就系犹太人呢个身份，其实喺十九世纪末喺嗰、那个Zionism， 即系喺嗰个犹太人建国运动初期咧，其实犹太人自己都淋泼冷水嘅啫，系乜嘢？即系可能佢哋已经个身份已经系当时根本。我哋所谓嘅民族主义都系好新嘅事情，去到而家廿一世纪，其实民族主义有另外一啲挑战，即系你话系咪香港人可以照版煮碗咁照抄犹太人模式咧？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啦，有啲人就话：，犹太人佢有宗教，我哋冇啊，诸如此类嘅。但系我想讲，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即系我时时形容为想象的共同体。其实想象的共同体是一本书来的。那作者就叫 Benedict Anderson。那这本是研究民族主义的一本很经典的作品。它入面就是讲你有几样东西是联系住一班人等他们有一种共同身份。一就是他语言，二就是文化，三就是历史。历史是要靠你这班人写出来的。即不是说那种很豪情壮语我们未来的历史要自己写，不是。反而是调翻转。点解呢班人系唔同嘅？点解呢班人有一个共同身份嘅？即系香港人嘅历史其实已经大致上出咗嚟。不过有阵时我好唔中意，点解我时时好似觉得系自己嘅使命咁样要去即系纠正榕树头讲古老嘅历史？因为好多香港嘅榕树头讲古老历史，其实系切合住嗰种大中华意识而写成，又包括。鸦片战争英国人抢了香港岛，所以令到香港变成一个殖民地。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榕树头讲古老的版本，是不是？其实如果你看当时十九世纪的世界，个个都是这样的。英国啊，个皇室讲德文添啦，是不是？那阵时满洲人不是做你大清帝国的皇室，是不是？所以我先至之前有个系列。就分翻开同大家讲，帝国同王朝系要分开嘅，共和体制同埋联邦体制究竟系乜嘢嘢？我想重新帮大家厘清翻呢啲好基本嘅政治学观念，即系唔好话，我哋中国人就咁将一个咁嘅概念好模糊地就当咗系，其实香港冇错，香港嘅文化上边同呢个所谓嘅中国文化系有好。密切的关联，但其实你在这个整个东亚圈里面很多地方和中国的文化关系都很有密切关联，你马来西亚都是的。我这排看着、关于辜鸿铭的故事，辜鸿铭其实本来是马来西亚人，去了英国读书，然后去了新加坡做事，讲的十九世纪、啊、然后就有个当时应该是张之洞有条僆咁就去新加坡，唔知咩见到呢个辜鸿铭，哇！识咁多种外文，咁叻仔又喺英国读书，又读过下啊，莱比锡大学又读过下，爱丁堡大学又读过下，识咁多嘢，你应该翻嚟啊贡献下中国。咁点知呢个辜鸿铭就一二三咁啊 switch over 就变咗一个大中华交。当时已经有啲咁嘅嘢噶啦，其实唔系新嘅，即系其实嗰个就喺十九世纪末嗰、那个民族主义建立。其实我。呢一排我都俾一啲時間去諗一個問題，就係當呢個大中華民族主義喺十九世紀末開始建立嘅時候，究竟係香港發生緊乜嘢事？香港嗰班人究竟係點樣諗嘢？咁又咁啱咧，我之前有分享過一篇文，就係講呢個何啟，啟德機場就係何啟嗰、那個，就係佢係其中一個。当时投资做发展商发展九龙城那个区之后就变了启德机场。咁何启是第一代香港的又是那种中英都贯通的知识分子。将何启的观念和辜鸿铭的观念哇一对比，我就觉得香港其实由远在十九世纪末已经有另外一种知识分子，有另外一种心态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已经很不同。我是即是我时时说我会写一本历史书叫香港记事本末。我是认真地真是做很多很 detail 的 research。我不想是那种很用树头讲古老，又是回到用树头讲古老，就是当时就是 因为大清啊输咗丧权辱国，百年耻辱。我唔想再重复呢啲，其实唔系历史完全嘅真相嘅一啲内容。我真系想认真去对比一下，香港系咪有佢本身嘅独特性，系由我哋最初嘅时候开始。而好少人是真的着眼在这个角度去看。我原本想着讲香港记事本末，只是想着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讲起，怎知越刮就越深，结果都是要由1842年开始。所以这个 project 有少少出现了，我们在那些叫 project management 里面就叫做那个就是 scope 越来越大，所以搞成这样。所以不好意思啊，有些事拖了那么久。但是讲回香港人海外身份，海外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时候说自己是离散港人。但是我想如果你问我有一样东西我很希望慢慢改变过来的，就是将香港人这个独特的文化慢慢真的很清晰地可以有个界定。包括就是我们虽然都是中英两个文化之下的产物，但是我们跟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跟南洋那班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跟或者好像即上海又有一班这样的文化人，我们跟他又有什么不同呢？香港一定有他自己的独特性。香港当时究竟又扮演着一些什么角色，在他自己的范围或者是国际政治的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明显香港是冷战之下的一个产物，是因为冷战的出现令到我们有之后的结果。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有这个美苏的角力要拉拢中国，香港可能是很早的时候英国就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放弃的意思是由得你自己独立，好像新加坡那样。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在香港发生？凡此种种的问题，其实很多东西要要看很多书，要做很多研究。所以我给两年时间自己收山呢，就不包括这个 project， 我觉得有少少就是这样。但是海外香港人，我觉得离山又好，海外又好，我甚至乎想将那个前面那个形容词拿走，香港人就是香港人。但问题就是怎样去定义香港人呢？那就这个就可以大家集思广益一起去讲一下。甚至乎我都有分享过几次，就是说香港人呢不是纯粹只是懂广东话就是香港人。我懂很多香港人是不懂广东话。来紧下一代将会有很多香港人是不懂广东话的。那他们还是不是香港人呢？我们怎样去 define 这件事呢？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代人时间去想。好了，今天的分享呢暂告一段落。那我那时间都差不多了，那就希望大家多些互动啦。那我不是说即全部不肯去开 live 的，不过只不过有阵时懒啦。同埋有人都提醒过我，他说你讲嘢的时候很多时讲即是其实我即为自己辩护一下。我讲即是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有阵时是想我用什么字。咁啊，谂唔到用咩字咧，就有啲咁样嘅所谓 filler， 咁就填咗嗰、那个即系谂嘢嗰个时间。有阵时又唔想有 dead air， 咁咪即系咁。我会尝试尽量去减少，因为有人话好即系好干扰啊，好令到佢唔想听我讲嘢。其实我即系唔想游学收上身，你唔听你咪听咯，系咪？咁但系我又唔可以咁噶嘛，咁所以我会尽量做好自己。好啦，今日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多谢大家的时间，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